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气温骤变的晚上，你又会想起谁？同样的周六的晚上，依然相约在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那些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不知道为什么在读小说或者是散文的时候，总是会喜欢多看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那也曾经看过毕淑敏或长或短的一些文章，很欣赏她文风当中那股成熟和自然的韵味。然后在最近的电视节目访谈当中，有一次也见到她的样子，胖乎乎笑眯眯的，很有亲情感的样子。那在今天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毕淑敏的《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他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候很年轻，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两个很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清丽。当然他生气的时候酒窝已没，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很是严厉。那时候我大约11岁，个子长得很高，是大队委员。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乐老师亲任指挥，我很荣幸被选中了。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儿。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姿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他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不知道是谁，现在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我把你除名了。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的格外久，我还以为他欣赏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劲儿，不想却被抓了个正着。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了教室。3天之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毕淑敏， 原来你在这儿呢，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的路程，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走到音乐教室，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我听出了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地就弓了脖子塌了腰。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有发泄完，他说，你个子这么高，唱歌的时候还站在队列中间，你跑调走了，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声部才平衡。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这还怎么唱？现在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和上大家的节奏哪那么容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像新纳好的鞋底儿。他说，毕淑敏，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来，但是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说完他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颀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原来是让我做一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我没有勇气对老师说，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队。在无言的委屈当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之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型翕动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只要一听到不和谐的音，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会刺到我的身上来。我们的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当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离下了再也不能唱歌的毛病。毕业的时候，音乐考试是每个学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音乐老师已经换人了，并不知道这段往事，很是奇怪。我含着泪说，老师，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来。后来我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口试的时候又有一条考唱歌。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老师，我不会唱歌。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事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我不但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发言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我也是能躲就躲，找出各种理由来推脱搪塞。有时候在会场上眼看着就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他人这个游戏的时候，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当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那个长辫子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孔，一阵战栗滚过我的心头。于是我知道了，他就是我的重要他人。虽然我早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虽然今天的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经能明白他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无法抹去他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的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糊的青烟。 些性格和反应模式，由于这些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时候你还小，你受了伤，那不是你的错，但你的伤口至今还在流血，你却要自己想办法包扎。如果它还像下水道的出口一样嗖嗖地冒着污浊的气味，还对你的今天明天继续发挥着强烈的影响，那是因为你仍然在听之任之。童年的记忆无法改写，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却可以循着重要他人这条缆绳重新梳理，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则和模式。如果它是合理的，就变成金色的风帆，成为理智的一部分；如果它是晦暗的荆棘，就用成年人有力的双手把它粉碎掉。当我把这一切想清楚之后，好像有一股热风从我的脚底升起，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长久以来禁锢在我咽喉处的冰霜噼噼啪啪地裂开了。一个轻松畅快的我从符咒之下解放了出来，从那一天开始，我又可以唱歌了，也可以面对众人讲话而不胆战心惊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宽恕了我的长辫子老师，并把这段经历讲给其他老师听，希望他们谨慎小心地面对孩子稚弱的心灵。童年是被烙印下的负面的情感，是难以简单地用时间的橡皮轻易地擦去的。
潇洒，我独自为爱受惩罚，受惩罚，我独自为爱受惩罚，受惩罚。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心理游戏，就是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下对你的人生影响最重要最大的一个人是什么。那么刚才我们在品味人生当中分享到的是来自毕淑敏的谁是你的重要他人。毕淑敏曾经说，他说如果让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游戏，我很可能就要把票投给谁是你的重要他人。他说感谢这个游戏，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其实人的创造和毁灭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人永远是自己的主人，即使当他在最虚弱最孤独的时候，他也是自己的主人。当他开始反省的自己的状况，开始辛勤地寻找自己生命所依据的法则的时候，他就渐渐变得平静而快乐了。不妨在有时间有空闲的时候也来做这样的一个游戏，在白纸上写下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只希望你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是轻松愉快的记忆，而不是像刚才所分享的故事当中那样伤感的记忆。
台报时信号一响，北京时间23:30。如果您相信技能改变命运，那么金沙美容美发培训学院就能成就您的梦想。
金沙广东省第一家美容美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金沙中国美容美发名校，金沙全国十大优秀造型化妆机构。
在金沙学习期满还可以获得大专课程毕业证书。